愿我们感谢神，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继续赞美主，我们来为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来重新满意的献上我们的祷告。天上伟大的父亲，感谢你，我们感谢今天是纪念主的圣日，感谢我们可以时隔一周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会堂，回到你的圣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一个人的聚会，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要去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是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赞美。虽然我们会唱歌，虽然我们会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的敬拜都是不配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都是因为蒙了神你的恩典，蒙了神你的救赎。主啊，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预定要拣选我们，也在创世以前圣父与圣子就签订了那个和平之约，要救赎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他为我们的牺牲，然后成就了这个永恒的救赎的计划。今天在万世万代的神你所拣选的子民，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被神你所悦纳，被神你成为义，成为神你眼中的圣徒。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比身边的人更加优秀，品德更加高尚，都是神你白白的恩典去领导我们。愿你在这一刻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就满怀感恩的心在面前承认我们的不配，承认我们的罪，也求助你的圣灵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去悔改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唯有悔改，唯有心怀痛悔的心，神你才会悦纳，神你才喜悦。主啊，求你在这一刻让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神你并不轻看。当我们去悔改的时候，神你就接纳我们，重新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为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的诗歌，我们的颂词，包括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可以毫无阻碍的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这一刻你的圣灵去充满我们，充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都同一个圣灵所感，由心而发，从口里发出赞美的声音，就被神灵所悦纳。主啊，谢谢你，也就将我们今天聚会所有的内容都交在你的手中，尤其将神做神你话语出口的张不到牧师去交托仰望在你神你的手，愿神用你的灵亲自充满他，充满他的心，也充满他的口，因为他所出的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也合乎神你的心意。如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由心而发的说，这是阿们，这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你，我们就可以同感一灵，同门造就，同担安慰。主要感谢你，也赞美你，为主在这一刻也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和一切的计划，用天使天君来护卫这个小小的聚会的地方，也去保护我们的安全。主要也特别去为那些在中国这个土地上面遭受逼迫被迫分散或者是没有地方聚会的那些教会，求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你的灵也带领他们，用他们合神你心意的方式来去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尤其将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愿主亲自与他们同在，刚强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来自于你的没有人可以阻拦。主啊，谢谢你，也求主你与 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所有的教会同在，求主你借着主日，借着这个安息的日子，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在神你的话语，在神你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安息。无论这个世界或者周边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内心都是真正有安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出的，我们所做的都是合神你的心意，神你保守当中。主啊，我们就愿意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你坐在你的宝座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替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的第二讲，然后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你们防备前辈，防备错了，防备王子行乐。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但得分主，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得到万事跑，要得身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了什么地步去。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的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其实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已知告诉你们，现在又有备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束缚，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
一起来读二十一节。他要看着那人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感谢主啊，主带我们来到新的一个礼拜。那我们感谢主因为在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哈，第三章从一个总体的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几个大的问题哈。我们说神是人是看外表，神是看什么？内心。然后呢，神是人是用道德说教以便改变人的态度，神却是要改变我们的心。人是透过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和坏，神是根据他自己的心造，他的恩典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看到人所看重的是希望从外往里的改变一个人，这世界的方法，人本主义的方法，而神改变人的方法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神是先完全的新造我们，把我们的石头心 换成肉心。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所为带来你所有，不是因为你所有让你成为已是，你是所是，这是世界的方法。人文的方法是你所做的赚取你所拥有的，你拥有的把你变成一个所是的，你是一个所谓的高贵的人还是一个低贱的人，你是个富有的人还是贫穷的人，这世界的方法借着所做赚取所有，赚取所有使你成为所是。这所有的人本呢，人社会的人担惊的方法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首先把我们使我们成为所是，我们就会拥有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各样属灵的福气，他的权柄，然后又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所应当做的。为什么今天这场讲到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变成，我就会给你们变成一堂，我怎么培训你们，怎么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至宝？这个我能培训你们吗？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假大空的道理。所以，如果我在这里今天只是让大家怎么在你的行为规范上，怎么去扭转你，甚至在只是在你的态度上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孩子，这是空话，这是一场果效不大的一个道德说教而已。因为这个实在不是我能做的，因为我自己也做不了，你们也做不了。所以当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那我们说我们腓立比书我们很快的啊，哎，这个好像不行。好，我们很快的来 没关系，按那个先把那个来，先看那个大纲。那我们先看，都直接按出来好了，直接把大纲全按出来就好了。好，我们直接看。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哎，好，没关系。好，那我们说看了腓立比书，我们是讲什么？才讲其余问安，其余祷愿，这是第一部分引言部分的。那我们今天会把第二部分应该是结束了，哦，应该是第三部分结束，就在爱大典里面第三点，福音与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那里面有四个内容哈，一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讲过的那个有个活力，身在捆锁中劝勉生死为基督。那第二部分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劝勉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力是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这是我们也讲过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讲这个第二点，就把这部分结束。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所以我们看到很有趣。第一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关键。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个榜样就变成真实。如果没有生命，讲榜样呢，又是道德说教了。生命的根基，这样我们也有榜样。今天我们还会讲这个，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第三，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基督是我们至宝里边呢，我的重点不是培养大家怎么去捡宝贝，去找好工作，去争取更高学历，或者去找到个更好的行业，甚至去赚大钱。不过呢，我们不赚大钱，怎么赚到耶稣？这个你也赚不到，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所以呢，当时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提防世界仇敌。今天我们要讲为基督弃万事，然后今天第四点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的关于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四个方面很重要，从各个角度来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今天我们讲下个礼拜讲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是，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结语，那就道谢馈送祝福文安，就腓立比书我们就接近尾声了。好，那我们来大概看什么呢？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呢，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关于十字架仇敌的问题，今天我们也不再去复习了。十字架仇敌部分呢，我们有三个部分，一个十字架仇敌的别称，保罗怎么论述十字架的仇敌。那第二部分呢，讲到什么呢？十字架什么仇敌的表征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靠着肉体夸口。那紧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十字架仇敌的本质是什么，肉体的三大情欲。 这是我们看到撒旦几千年来就是利用基督徒的三大或者人不信主的人，包括基督徒犯罪跌倒，都是利用了我们的三大情欲来引诱我们犯罪跌倒。那十字架仇敌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也看到了沉，永远的沉沦。最后我们看了我们对十字架仇敌的态度，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今天我们不再讲了。那今天我想讲什么呢？为基督期望时的我们主题是保罗以他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来表达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的彰显是如何的。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没有办法培训你怎么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口号我们都能喊出来，可能我们的心愿也都能有这个意愿，以基督为我的至宝。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我们能够，保罗是什么？是已经在基督生命里面，他被基督的恩典所带领，他已经是以基督为至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征。那我们来看看他有哪些方面来表现出他以基督为他的什么这个至宝的一些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是基督上帝改变人，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新造的人是我们拥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和权柄，就让我们行事为人与门招的人什么相称。这是属灵的思维。属世的思维是我们总是去要求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的态度，以及你能够跟神有很好的配合，能够在天国里边赚取更大的所谓的更多的赏赐跟福分。这是属世的思维。我告诉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待久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培养的什么呢？培养的不是说我们要有自己有从个无生命到有生命，借着神的道能够改变你的生命，都不太可能。我们要认为是因为基督的恩典，基督他自己的十字架上的救恩，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成为新造。新造之后，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主日讲到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帮助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怎么去建立他的属灵思维，不断地用真理来培养一个从人本不断地归正到神本的一个归正的信仰路程，一个历程。所以我们重点不是在道德说教，不是在改变你的行为，也就是说怎么帮助你往下扎根，这是教会每一次聚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献上结果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你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如果你做得很好，你没有任何的夸口，相反你做得不好，你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总是懂得内在的反省，懂得内在的悔改，而不是专门去看别人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会不断的被避免，不断的见到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取主来带领。那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保罗他以基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的彰显有哪些特点呢？第一，我们看看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今天不再讲，是情真意切的提醒弟兄姐妹们防备异端。所以你看到后来保罗在态度里面说，我以前多次写信给你们，现在再次提醒你们要提防施加的什么仇敌，就是那些犬类，那些万字防备作恶的，那个防备万字行格的。所以什么意思？这里保罗确实他一方面他一直提醒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正确的道路上也好，在正确的信仰里面，弟兄姐妹要防备一切的异端邪教，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如此的。我们人人要防备，而现在变种的异端邪教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并不为难的，流着泪说，屡次流泪的，现在流泪的告诉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防备异端，防备那些假师傅假先知， 防备邪教，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要强调的。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是不能够让步的。所以我们说教会真真草草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是什么？因为就看重真理的人，他会在乎真理，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圣经的每一个真理都有人为他流血过，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耶稣基督当然是完全的无条件的为我们舍命流血，他的每一个真理都是通过耶稣的十字架宝血所验证出来的。那其实后来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在圣经的每一个真理里面都有人为此付上代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第二个方面什么呢？你看防备异端的就是保罗以耶稣为至宝的生命的彰显，第二个彰显是什么呢？好，又不走了哈。好，这里是什么？这里很有趣的是，本可以凭着肉体，却不再靠肉体夸口的人，我们是叫真谦卑。我们有时候很有趣，因为我们没钱，我们说哎呀，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更慢，这样还难，这是不是真的呢？我不知道，因为你本来就没钱，你本来就穷，所以你说我这个人从来不看重钱，有钱的人不一定有意义，这有可能是吃不到葡萄甜葡萄酸的心理，对不对？我不敢说。还有人说呢，我是没文化，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无爱心乃能造就人，是不是真的你是这样的谦卑呢？我也要打个问号，不一定，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文凭，你没有学历，所以你总是说别人有知识也没用。有的说哎呀，你看那个空个那个高官地位显赫地位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下地狱还是没用的，还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坐到那个位置，所以你羡慕嫉妒恨。也可能你个属灵的，或者是完全属实的，因为你太羡慕那个东西了，你偏偏没有得到，所以呢是带来的，因为你羡慕嫉妒恨导致的这种对别人的一个轻蔑评价，这也不对，也是有危险的。怎么检验你这个人是真实的属灵呢？是你有了那个身份，你真的有那个地位，你却不以那个身份和地位而夸口，那个我们说可才是真的。所以保罗说他本可以凭着什么肉体夸口，却不再靠肉体夸口。最伟大的就是耶稣，耶稣是万王之王，什么万主之主，你想象不到，他动一根指，不要说动一个指头了，他动一个意念就会天翻地覆，他只要动一点点的一个想法，这个世界就瞬间消失掉了。攻击他的人，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你的一点点的计较，你都死有余辜了，一定是死定了。但是耶稣却能够什么那么厉害的主，你想象不到的，他竟然生在一个什么木匠的家庭，很贫穷的，生在拿撒勒，我说生在伯利恒，他是什么以拿撒勒人的身份来出现，好像这个是很奇怪的，生在马槽里，而且他又很奇妙，等他爸爸生了几个孩子之后呢，他是老大，他的爸爸竟然去世了，竟然耶稣这个长子来赡养自己的母亲，还要照顾下面的兄弟姐妹。一个最伟大的最配得荣耀的，却把自己变得最卑微的，他没有一点点拿外面的身份自夸，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学历，没有金钱，也不长得也没有英俊潇洒，但 是他是却万王，却是万王之王，万王之主，这是真谦卑。那保罗他说，你看保罗有哪些可以夸口的地方呢？保罗第八节是什么？割礼。所以现在很多人拿割礼自夸的人，那为什么保罗说？因为他说那个异端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是保罗批评的异端是万字行割礼的，以割礼为夸口的。第二呢，他是以色列中便雅悯之派的，那当然这是他说我是真同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之一，而且是以色列最小的那个什么儿子便雅悯那个支派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很纯正正统的希伯来人，哦，这个优越感很厉害。他这个血统已经给他带来自豪，他是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哇，更厉害。他有这个什么一个氏族这个什么宗教的权利哈。法利赛人在当时他什么，他是就在这个什么一个宗教的里面他有一点权柄，在社会上他有一定的地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什么日行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哎，在之前因为他对这些强调外邦人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人，这些所谓的犹太的基督教的教徒，保罗说我也是日行逼迫教会的，我还是什么正在去抓基督徒的路上，去大马色路上门徒什么关照。好，就律法上一说他是无可指摘的，哇，这个很厉害，这个是相当高的哈。所以保罗从这个人的品德来讲确实超越了很多的人。喂，法利赛人文士，你不要以为他们道德败坏好，真的从外表行为来看比一般人要好。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特别在中国，以前我就有很多那些学英文的姊妹们，有的姊妹说我非老外不嫁，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他们生来什么，因为在基督教文化里面以前哈，现在不一定了哈，熏陶的温文什么尔雅的，而且生下来不久呢就受到什么父辈的影响，还有这个传统的教育叫 gentleman， 哇，这就真好。中国男人确实不行，很难，一方面没有父辈的榜样，第二没有 gentleman 的培训，所以中国男人不容易自学成才。所以做老公做爸爸很难，所以有时候呢我经常说中国男人不容易，四岁之前还是不懂女人，都作为中心呢，很多人都容易自我满足的。好，到慢慢慢被神修理啊。如果你基督徒的话呢，感谢主，当然你有教会的培养，或者有些团契的培训，或者有些一些属灵的课程的培养，可以帮助我们还可以有进步。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基督的信仰就更麻烦了。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值得夸口的地方呢？仍然不是，我不认为。当然你说是在表面来看，所以有些姊妹说我非老外不嫁，为什么？就老外不信主的都比信主的中国男人有时候更外表看温文尔雅一些，更有风度一些，更浪漫一点。中国男人尤其不太懂浪漫，有时候啊，那个就更加容易厌烦了，没有新鲜感了。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重点什么呢？你看保罗他是一个什么，在律法上可以说是，因为保罗坦白讲啊，他是在金钱上真的他基本上没有钱，他必要之后守着帐篷为业，对不对？跟那个什么北基拉雅居拉一起支帐篷。哎，他需要全职的时候呢也没有钱，是腓立比教会供养他的需要。保罗基本上没有什么钱呢，他本来可以赚很多钱，但他不要钱。保罗的同工团队也不很大，敢门这就说没有人敢接纳他，只有巴拿巴接纳他。过了不久巴拿巴又什么，因为马可的缘故跟他分开了，就带着希拉，后来又 马可都接纳了，特别路加跟着他，他的团队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威武的那个团队。 他有那样的影响力。但保罗学历不用说了，但是保罗仍然什么，他专注的做上帝给他托付的事情，往外边人当中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再看他还有什么，他在男女关系上更加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至少在他写圣经的时候，说最后保罗没结婚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在写圣经的时候他是没结婚的，他在男女的事情上他非常清洁。你看到没有，他的道德，所以他能够说按照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他说他没有说他不是罪人哈，你看这个保罗就有，他不说他不是罪人，不说他没犯罪，这个不是实在说，就一个前提说，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是无可指摘的，明白这概念吗？就律法的那些基本上他都守了，但是他不是说他没有罪，不要锅了，你一锅呢，有的人为保罗做见证呢，夸大的话，保罗就没犯过罪，哎，完了你异端了，不要太夸张。保罗他是按照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从律法的规范来说，保罗是一个相当有修养的人，相当有道德规范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感谢主。好，我们很快来看一看还有呢，你看，但是到第三点注意了，所以保罗他可以凭着肉体夸口，却不再靠肉体夸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我们要小心。当然保罗在这里你看也把自己的那个身份，他这里是不是夸口呢？他不是，他说有人他以为他可以靠肉体夸口，我更可以靠肉体夸口，他就讲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保罗说请你们容忍，在哥林多后书说请你容忍我一点愚顽，我愚顽是被逼的，是被你们逼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很骄傲，你骄傲的人再夸他的时候呢他就更骄傲。所以保罗就什么呢，说不要，箴言里面有句话说不要找愚昧人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什么愚昧，要找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什么聪明。哎，在一个箴言里面这上下文是反的，就是连句话用一种什么对应的一个方法，好像呢不要找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 跟他一样愚昧。什么意思？如果你跟愚昧人交往，你会变得更愚昧，你会说更愚昧的话，那你要小心，你就不应该了，你要谨守你的口。反过来，如果你要帮助那个愚昧人，你是为了帮助那个愚昧人变得开始不愚昧的时候呢，有时你要愚昧话回答他，是让他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每次我们的孩子们去参加什么学生大会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你孩子们，你们得了第一名千万不要骄傲，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次 NSC 的时候呢，为什么都是什么都每次先比赛之前先读经文，说神啊，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救赎我们的上帝，荣耀是归给神的。那我也告诉孩子们，失败了也不要气馁，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孩子，得了第一名要主动跟第二名握手，跟赢的对手握手，谢谢他能够把你写明出来，而且你也会更好的。输的时候也要主动跟赢你的人握手，谢谢你赢了我，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励。无论怎么样，我们不应该输赢不应该懊恼，也不应该况且你只是一个ACE 系统的一个比赛而已，就算你得了第一名也不代表你很厉害，大多数还是业余选手，可能业余中的业余，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需要给孩子一点自信心，但是我们也需要把他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高看。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注意的。所以基督来说一定要什么，不是你的爸爸是李刚啊，我们有一点身份，我们有一点能力，就要把自己尾巴翘起来，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在哪里都是一个人才，这个确实很麻烦。但是感谢主，保罗他是一个拥有各种骄傲资本。但是你知道吗，我上次不是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我不讲故事本身，就讲一个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 走在一条路上，在他大学的附近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传福音。什么人呢？就那个印度人，一个印度的基督徒，带着街头布道去到了欧洲这个一个国家布道，讲的热情洋溢，但是讲耶稣是基督，讲十字架的救恩。谁知道这个人讲的不到一半，站在底下有一个女孩突然开口说，你滚回你的国家去吧，你还来跟我们传耶稣，我们所扔掉的垃圾，已经被我们 抛弃的东西，你还跟我们讲。他就公开的指责那个人要在那闭口，结果旁边站了一个老者，就笑着拍拍他说，年轻人，你先忍耐听别人讲嘛，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听，我可以，你可以跟我过去聊一聊嘛。这女孩说，我当然不愿意听。那好，你跟我，我们到旁边聊一聊。他说，你为什么那么激动？他说，这个东西你愿意听吗？没文化的他会听这个东西，这个都是说我们欧洲人抛弃的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落后了。他说，为什么你这样认为？他说，你知道我学什么的吗？我是学哲学的。这个女孩说她学哲学的。他说，哪个大学？我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哲学系的学生。哇，好厉害。记者说，不错不错。他说，你经常跟他讲那个吗？你也没文化的吧。那个老人家说，笑笑说，有一点文化。你是什么？你知道你是谁的？我是教哲学的。哪个大学的？我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我怎么还不认识你？因为你还没有够格到我的一个层次，你能知道我的这个水平的那个身份还不到。这个老李在这说的话真的不是骄傲，因为他面对一个什么要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面对他自以为什么聪明的时候。当时这个老人家就说，其实我告诉你，我是基督徒，我是信上帝的。他说，因为我是知道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竟然这个教授呢开始跟这个什么，跟这位女士传福音，很奇妙。我们感谢主。所以呢，你要注意好，所以带到十一点里面说，先前与我认为有益的，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哇，这个容不容易啊？我们经常指定里面怎么讲呢？我知道基督最好，但房子大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基督是最好的，但是难道我们喝西北风吗？我们经常遇到这种观点，你发现没有？我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难道基督徒不要房子住吗？我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宝贝，但难道我们不要娶老婆吗？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这里面反映出什么问题呢？谁说让你不娶老婆？谁让你不要住房子？谁让你没有饭吃？谁让你没有钱花？没有的，基督没有这样做。你这话已经反映出你另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基督还不够，基督还不够。也就是你在回想马太福音第六章，天空的飞鸟什么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哎，我真的稀奇，我稀奇到什么程度呢？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不可思议的穷，不可思议的落后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也是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在广州，很有钱的人也有，很穷的人也有，但是穷人从来没有死光，几千年穷人还是有穷人活着，富人也有富人的活法。香港你看也是如此，纽约那个第一大都市，穷穷的一塌糊涂，富富的不得了，但是它永远存在穷跟富，很有趣，很有趣。为什么？因为看到飞鸟你就知道为什么穷人还能活着，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返现。所以我们什么？其实基督徒我们什么？好像说，我虽然知道主是最好的，但是 你这个但是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如果你真的做住你应该做的地方，你做你应该做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本分而已嘛。所以呢，我们说以先前以你有益的，现在已经基督当中有损的什么概念呢？就是任何东西提到任何东西，你都不能跟基督所比相比较。我们总是亏欠。哎呀，本来我应该更好的追求主的，但因为我老是想那个，想把我家房子换大一点，那个比较亏欠。本来我是应该更好的追求主的，就因为我最近，结果因为最近少一笔钱该得到没得到，搞得我愁了一个礼拜，没睡好，灵修也没有了，或者祷告也不太愿意祷告了，这都是当中有损的，也要当中亏欠。你凡事就能糊涂真理，不能抵挡真理，但你所做的事情，你思考的东西，影响你追求真理了，你都应该感到亏欠。就要变成你的思维，你的思维习惯要改变。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强盗逻辑，难道信主什么都有了吗？信主什么都不做了吗？没有人告诉你这句话，是你自己有另外的想法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了。哇，这句话好绝对的。这就为什么说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有人听不懂了哈，你要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自己的性命，你才能做主的什么门徒。也就是说，用什么意思？你不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这句话厉不厉害？我们的1919年翻译的和本圣经那些属灵前辈们啊，比较通情达理，他们不敢这样翻译，这种翻译好厉害，这种翻译怕很多人就不来信读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用了一种很好的翻译方法，叫你们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财产和一切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的解释是很有意思、有道理的，但是原文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就是你要恨，但这个恨呢，对中国人来说呢，确实这个词很难接受，很难明白。所以我们的属灵先辈们说，你们好，这个恨他用一个解释的方法翻译，说你们若不爱主胜过爱这些东西，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其实呢，坦白点呢，跟这句话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大家能够理解这个语境吗？说用爱主胜过爱这些东西解释是对的，但是力度是不够的。怎么力度呢？只要不是以神为你的独一的至宝，只要你有任何一个东西还跟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或者有时候是颠三倒四的，某一时候让神做第一位，别的东西第二位，有时候把别的东西放到第一位，神放到第二位的时候，你的生命状态常常在那循环往复中的时候呢，你要悔改的，你就是拜偶像。你这个说以基督为至宝，这个就是一个空洞的话，但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就要悔改。所以在这什么，我们说现在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我们是什么概念？并不说你不要爱你的父母，不是不要爱你的妻子，不是不要爱你的儿女，不是要不爱你的弟兄姐妹和你的性命，而是说你这个真正懂得爱神的人，他就会懂得去爱父母，他就懂得去爱妻子，他就会去懂得爱儿女，爱你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焦点是培训怎么去爱父母，培训怎么爱妻子，需要这个圣经的真理来培训。但是为什么这个培训之前先要明白你怎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 这个就是要明白它的优先次序，所以你不用在那里争论那些不必要的那些观点。有的人真的耶稣很厉害，耶稣每次指出人的罪来，他不是指出你的行为罪的危机危而已，他每次做什么？指出你的内心态度。但耶稣晓得你的罪赦了，那帮文士法利赛说他是谁啊，心里说的不，心里议论说他谁啊，怎么能够有赦罪的权柄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说，哇，你怎么知道我们内心？那些人就会抓耶稣的把柄，因为内心你看不到的嘛。但耶稣敢这样说，耶稣说什么？你们心里要杀我，你癫狂了吗？谁要杀你了？哇，耶稣说你们心里想要杀我，这话人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因为大家在你面前听你讲道呢，明明那些人都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耶稣说你们想要杀我，直接指着那些法利赛文士说，你听在听主的道，你却是在抵挡神的道。确实是，你的目标是来杀掉耶稣，来抓耶稣的把柄，越听越恨，所以说你们要杀我。但是那些人说我还没有啊，我心里对你有不满，承认，我心里对你有嫉妒，我心里对你有点恨，我心里对你有点抓把柄的，因为真的有，但我还没想到杀你呢，你怎么说我要杀你？但就是最终你们把我杀掉，他不是讲行为哦，是指人的内心。所以耶稣看人是看人的本质，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喜欢在人的行为上有很多的问题，一定的，你说的一定没有错，要觉得行为什么要回到里面来，我们内心的态度有问题。而内在问题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是弱的，没有在保守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没有去持守，没有去心悦诚服的去乐意的照着神的话语去遵行，你当然会违背神，你当然会有问题，所以不奇怪。所以呢，对不对？这一点我觉得不容易哈。先前以人以为有益的，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这句话真的不容易，弟兄姐妹。太容易把次好的当作最好的，所以在英文里面为什么说次好的是最好的敌人？如果你诠释到那个什么，你们如果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就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把那次好的当作最好的，证明你的父母并不是不好的，父母本身不是不好的，妻子本身不是不好的，儿女本身不是不好的，你的财产也不是不好的，都赏赐给你的，你的性命也是好的，但是是次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会把这次好的当成什么？最好的。这问题来了，这个挑战很大。好了，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什么呢？是更是以基督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哇，这个高点更厉害了。这个好像我们做不到。喂，保罗，这个真厉害，这个我们拉倒吧。如果要这样的标准呢，我就不做基督徒了。你看到没有？我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为什么给大家一个示范呢？他不是让你这样做，让你成为基督徒，明白吗？一个真正以基督为至宝的人，他会有这样的生命表现。你看他还不够呢，没关系，等会我示范你，等会我示范你哈。我今天讲到的最后中间那部分要把你释放掉，不要有压力，把你释放掉了。但是呢，这里是给你点压力。他说，哇，保罗是说以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真厉害。喂，弟兄，去把你家的房子当个粪土吧，好吗？今天你开什么车来啊？你的车上百万的车，把它当个粪土吧，租给我吧，对，我比你更狡诈，是不是？接回来，把所有的他的学历永远都被扔海里去了，包括他留了一张博士文凭。为什么呢？当我留张博士文凭真的不想留的，但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把这送给我的老母亲，为了让我的老母亲得到一点安慰，至少儿子在海外什么学有所成回来了。虽然他已经把他看作粪土了，他把他看作粪土了，他当时准备把全部扔到大海里去的，就留了一张博士文凭。他说为了给母亲一个纪念和安慰，他就留了这个。但他后来也不做这个博士，他做传道人，真的是把万物当作什么粪土。哎，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哇，我以前认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国的日本人，美籍日本人，那个弟兄也很厉害。他不知道为什么说对宁夏有负担，对回族有负担，但是他知道不容易。结果呢，他把美国仅有的一栋别墅给卖了。 卖了几十万美金，就到宁夏大学做外教，一做做过二十来年，把自己那个钱也花了。因为在宁夏大学做老师啊，那时候一个月不到一千块钱，但现在做了很多年，一到他都没有结婚。那你真的看到他真的把万物当成粪土了。有一次为了，其实就因为 我接待我们，哎，今天有一个人坐在我们中间啊，那个美日本就为了接他们，哎，很有趣，正好他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哈，等会他会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正好那一年他就因为那个人为了接他们，因为我从南京坐火车的时候，第一次准备接这帮少数民族到广州来，我买不到票，连站票都没有，没有办法，春节过后买那个从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连站票都没有，没办法，晚谁能晚到？结果呢，就这个弟兄就从香港过来帮我接这帮布依族的弟兄，当时还不是弟兄啊，布依族的朋友。结果因为接到他们这儿，火车上接他们这儿，火车上好乱的时候，为了什么打电话，行李他的行李先放在旁边，给人偷走了，偷走了，本来要去从香港回宁夏大学去上课的，结果行李先给人偷了。搞得我后来两天之后到了广州，他告诉我就给我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为了帮我找行李箱被人偷了。但他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是什么，这些弟兄我觉得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甚至昨天我跟我们一家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学校的庆典，一个基督华教学校的25周年庆典，先参加他的下午的晚那个 party， 晚上参加好，然后在晚餐的时候呢，他就请不同的人分享对这个学校的在这里面工作过的人的一些印象。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弟兄起来，他说为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来感恩。他讲了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说有一次他们搞户外活动，在一个大草坪上，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好的草坪，准备做活动。结果呢，知道这个弟兄一看呢，就草坪上有很多狗拉的什么粪土，结果他就怎么办？没有场地，他就跟这个学校的领导呢就抱怨，哇，这些家伙怎么搞的？哎呀，怎么放狗？狗也就拉的屎都不处理，这些人真糟糕，搞得我们现在都没地方用。他就抱怨的时候就准备走了，谁知道他突然发现什么呢？转身一看呢，就发现只有那个学校的那个弟兄。拿着一些，但是还好，没有不成手剪的哈，没有手剪，用一些硬纸啊、工具啊，就把那些狗所拉的那些东西，在那里默默的把它什么清除掉。就昨天晚上那位弟兄，是这同样这个学校的一个员工来，就在那里分享他在这个学校的，他说叫普仁士领导，他就分享了这个美好的见证。那真的是什么？不是看作把世界看作粪土。是把粪土什么搬走清理掉。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呢，他是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就是在主里边的弟兄姐妹，他怎么能够反过来，他能够去捡粪土把它扔掉，那反过来的见证，反过来见证就是么加上在主里边怎么去更好的来为基督期万事，这个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为了只要能够得到基督，你要付任何代价，也是心甘情愿的。我承认我们太难了，我们太多的借口了，太多的理由了，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我们要赶快看下面第一点，并且在基督里不再自以为义，而是持守信基督的义。所以这个基督徒是越来越谦卑了，你知道吗？我们往往基督徒不谈半桶水的是什么概念呢？是居高临下的，因为我拥有了所有真理，我们的真理是最全备的、最正统的，其他的都是错的。所以你永远只是站在一个高度，把高把边往上提，这不是从神来的。真的属灵来是什么呢？他卑微自己的，一个真的明白真理的，他是懂得回到最卑微的地位置去帮助那些真的不懂的人，真的无知的人，又使他们慢慢有知，而将来在不知不觉中他被改变了，被影响了。但我讲的基督徒哈，非基督徒我不敢说，非基督徒没有福音他没有办法改变， 我讲的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在一个主里面，他懂得去服就最卑微的人，明白吗？一个以基督为至宝的人，他反而什么呢？真的他妈叫什么？叫欲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什么一层楼了。他确实，他站到最高境界的人，不是在上面高喊口号，不在上面能说不能行，不是在上面只是自以为意，这不是最拥有真理的人。真正拥有真理的人，他是最卑微的人，他不知不觉的。不是我曾经遇到，前面就遇到一个家长跟我说，他在一个中国的一个所谓的教育系统里面，他现在有点很害怕的原因在哪里呢？他的孩子才七八岁，每天灵修很，他们很看重，每天灵修的带领，你要告诉孩子们呢，你们每个人做好准备为主殉道没有？孩子们，你们每一天要献身表达，你要为主，愿意为主殉道。这个弟兄很害怕，太属灵，等于灵，他说我真的怕，我的孩子才八九岁，整天训练我的孩子要为主殉道。哎呦，他这个境界太高了，否则你们就不行，否则你们就不要来做这个教育系统了。哇，那么绝对话哦，要一个孩子每天有为主殉道的心理，这个认识，才能够来读基督化教育。那我坦白讲，我这个老师第一个我辞职不干了，我承认我有时候心智不够。弟兄姐妹，你有吗？我承认我还是不够，但是我们是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太厉害了。一个真正什么不在自己为意的人，敢于坚持真理是正确的，要高举真理永远是对的，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怎么去面对，一个正确的态度。好，我们看 F 点，不断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经文很容易给人误解，等一下我看到哈。好，我们说不断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比较容易，这个还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四参加我们星期四团体的那些弟兄姐妹，我相信上个礼拜四晚上我们真的被那个经文启示录第十九章所感动。我们那天晚上在查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当然我自己也是觉得味道还没有品够，所以我记得在我开车回来路上，在车里面也有弟兄跟我分享，张老师今天晚上对十九章的认识让我再一次的被颠覆。他说原来我们教会几件事很看重耶稣的代赎，基督的十字架的舍命流血，这个确实很宝贵很重要，不能够偏废的。但是他确实认识到在复活的大能上的体会还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年我们要准备把这个千禧年关到年终成员大会，我要做一个报告给大家，要把这个成员会员手册里面那个前千禧年关的观点整个改变，要我把它更正过来。但我要先做报告出来给弟兄们慢慢分享关于千禧年关的不一样，要为什么我们会更加相信从基督复活是成为千禧年关的开始的更有圣经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除此之外你对复活的大能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们为什么那么敢强调回归这个无千，所以在历史上叫无千啊，有人把它叫第三千禧年关呢？这个不说，今天我不讲这个，我指什么呢？所以在讲到小到他复活的大能，你知道了吗？你早就知道了，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这里什么复活了。但是复活的大能有多大你知道吗？我知道一些，还是不够，再知道一些还是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甚至如果你的神学观，你的千禧年观，只要没有回到这个无千禧年观的时候呢，你的对复活大能认识一定是有被限制了。反过来讲，就算你回到了无千禧年观的时候，你的复活观是不是就到位了呢？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要查考，要不断的被什么，被那个上帝复活的大能，基督的复活，明白吗？就像那次我很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讲希伯来人的历史，洋洋洒洒，从始祖讲到，特别从亚伯拉罕讲到摩西，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讲到最后一节那个到总结地方说，你们的祖先常常是杀害那些 传言那些要来医治的先知们，你们把他杀了，你们逼迫他们。那些为弥赛亚的要来的预言传讲这些先的先知们，你们又得抓他们，又得把他们杀了。现在你们呢，你们却把那个先知们所传言的那个医者给什么杀了。哇，这个厉害。但这个还不够厉害，下面怎么什么呢？再来说明一句话，神却让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了。这才是整个的内坛讲道里面的爆发点，冲击力在那里来了。那些都对铺垫，铺垫最后是什么呢？说你们的祖先常常是杀害那些传讲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的那些预言的先知们，把他杀了。如今你们却把那一位真正来到这里拯救你们的这位弥赛亚，你们却把他杀了，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但是感谢主，他们呢，他就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好，我们要看第十一节，有点难了哈。也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当然也晓得他的死，这个我们就过了，应该容易明白了。所以这就拜饼，每次拜饼聚会，你越知道他的复活的大能，你才能更深体会到那个死的意义。死的意义一定要把你上升到一个复活的大能。如果你没有到复活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你永远就是死在那里而已，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为什么去到一些教会，每次祷告都是哭，每次祷告都是哭，每次祷告都是哭。现在有个表情叫笑哭，对不对？笑哭还可以理解，当然痛苦的哭也对，应该悔改哭。但是每次就会都痛苦的哭，我觉得时候还不够。为什么不够呢？主，那为什么？因为主不为我的罪定十字架了，主好辛苦啊，主背负我们的重担了。是的，感谢主体会基督的心肠。但我更告诉你，基督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我们需要平衡，上帝的救恩是全备的，他要把你的嬉笑，当然犯罪的要嬉笑变成哀哭，跳舞变成忧愁，反过来要让被掳的释放，对不对？罪的奴仆被什么？被拯救出来。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是没有限面的，圣灵在你身上所做成的那个工作，让你明白基督的复活。好，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 IH 点什么呢？坚信将来必从死里复活，这是难点哈。大家注意，在十一节怎么说？很多经文被这个理解误解了哈，这是希伯来的一个语法哈。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用的或者什么概念啊？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概念什么概念？说你一定能够从死里复活吗？或者这个词翻译给中文翻译好，带来很大的难题哈。因为在希伯来语里边，这个或者是一个转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呢有很多意义。我只告诉大家两个你要记得的，叫现在之说词，叫现在之说词，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一只眼睛让你跌倒了，你就把眼睛什么挖掉，少一只眼睛上天坛，强如什么全身健康什么下地狱，这是耶稣说的哈，大概是原原本本的话，我不会没有说一个字不差。好，所以如果你一个眼睛弱，这个弱，你的眼睛你跌倒了，你就把眼睛挖出来，你真的是挖眼睛吗？不是的，是现在之说词，什么意思呢？现在之说词，直接的直，说就是说出来的说，现在之说词，什么概念呢？就如果你一只眼睛让你跌倒，你现在跌倒了，你的唯一出路是什么？恨恶你的罪，立刻悔改你的罪，悔改了，你的宝血被你的罪被宝血洁净了，你人是得救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不可能灭亡的。所以这个你的弱，你的眼睛跌倒了，就把你眼睛挖掉，这话不是让你真的去把眼睛挖掉， 而且告诉你，如果你不能悔改的话，你是不能进天堂，而且是基督徒的话，你是绝对的要达到比挖眼睛更厉害的痛悔，是圣灵保证的，圣灵借着他的道。也是什么意思？一个真正基督徒，这个变成一个现在之说词，什么意思？确实圣灵在这一刻利用这个经文在你心里发生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你要认对什么？悔改。只要你没有悔改，这个从今天开始这句话一直在你心里面中不断的责备你，不断责备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一定达到你悔改的目的。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会抵挡这句话，一直到你死下地狱，灵魂下到永远的火湖。这个话是保证了在基督徒里边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叫现在之说词，是把圣灵利用他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工，直到成就。这是对基督徒来说。好了，这里呢，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或者并不是说我没有把握，叫未来之说词。未来之说词是什么概念呢？哎，注意了啊，瞌睡的要醒一醒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哈，重要真理，不然的话这个经文你可以解释很乱的哈。叫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什么概念？是未来之说词，就是真实的，它是未来要成就的。所以保罗说或者的时候，并不说因为现在还没有实现嘛，没有实现，他没有说我，如果说我一定现在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是什么？是将来那个完美的复活，完全的复活，是讲那个身体，就是这一章最后一节讲的身体改变形状，身体改变形状的那个复活。所以呢，或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我用的什么？坚信将来必从死里复活，这里两个字哈，我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哈，叫坚信。什么意思？就是是说的，不拐弯抹角的，肯定的，不是将来的，叫将来之说词，明白吗？是将来必然成就的，在这里的，在这里语法在这里，跟下个经文也是这样说，或者我可以得上面来照我来的什么奖赏，十二节也有哈，又用一个或者，对不对？有这个意思，是未来将要成就的必然，叫未来之说词。这个有点难，你懂就懂，不懂也没关系了，反正你知道这个字你别误解就行了。不止保罗说到这时候都没有确定，没有确认，没有确认他有死里复活的这个把握，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就是坚信将来必从死里复活，就这个意思就好了。所以就叫将来之说词。好，我要快一点来看，在这下面呢，哎，弟兄姐妹，我是这样看哈， A B C D E F G H 这些东西在你上有没有体现呢？好像有，好像有什么，有时候没有。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特别那段时间特别感动的时候呢，哇，真的有以耶稣基督当作什么至宝。他后来慢慢好像不对了，好像慢慢有点，哎呀，主里边的恩典真的很美好，很想要。世界的部分呢还真的也不错，我也想要一点，当然永远不能超过主哈。就是我们在这整天这个我们叫凡人，叫在教会里的俗人，所以在那里面觉得好难。保罗也说我愿意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什么做了，我真是苦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好，弟兄姐妹怎么办呢？那你这样的标准，哇，好高哦，保罗。所以我今天没说我不能培训你，我不知道你培训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你麻烦了，你做不到。好，下面我讲什么呢？讲I 点。 I 点呢，保罗非常伟大，他开始释放我们，释放在哪里呢？看 I 点，这些也就成全了保罗完全人的心态。哎，这个时候呢我要开始释放大家了哈。哇，你好厉害，这个标准好高啊，我们简直是可望不可及。哇，糟糕，这样我都怀疑我的生命了。哎呦，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多时候没做到，怎么办？我说你们都要悔改。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比法利赛人还法利赛人。保罗 用他奇妙的下面的几个点来释放我们。那保罗说，再看在下一节，下一节怎么说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哇，保罗说，那到了什么十四节，到什么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有两次说，我不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开释放我们。什么标准呢？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缺陷和不完全，这是完全的第一个特征。这个很奇妙。你看十二节和十三节上半句说，弟兄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什么得着了。哇，保罗前面讲的那个真的好厉害哈、保罗是真的不？他真的是这心智，真的是这心智，他是把万有看作粪土啊，把当作万物当作有损呐、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开始不断的全心全意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来认识真理为他首要的目标啊！保罗真的很厉害，我们真的在他面前还说，哎呀，这个我们做不到，是不是我们在怀疑我们的生命呢？保罗很平衡的说，我不是认为自己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就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仍然承认自己的缺陷和不完全，我没有完全得着，我没有完全啊，那怎么办？恋爱，我只是竭力追求，我要得着基督所要他得的。什么意思？就是得着我的原文是，也是他要我所得的。什么意思呢？就他只是竭力追求，要成就善内在他要成就的旨意。看到没有？就是神要他所得的。这什么意思？就是保罗，神在保罗上有个计划，就是我要借你保罗所得到的神的旨意的成全都要成全，所以叫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保罗身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你懂了吗？主导文里面是怎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对保罗说呢，愿你要在我保罗所成就的旨意得以成就，如同成就在天上。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祷告呢？有没有这个心意呢？需要学习这个，明白吗？我要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你的旨意在我身上的旨意都能够得到自由的成全，不要让我的肉体成为拦阻。当然我拦阻，你要修理我，你要管教我，我要愿意付任何代价。所以为什么你若不要什么橄榄成渣，它就不能什么变成油，对不对？所以每次打击都是真利益嘛。如果你取些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我愿意受神你任何的击打，就是这个意思。欲练欲精，也有这首当美食。什么意思？就是你竭力追求，哇，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反过来我们要来讲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快点来讲呢，是万机背后努力面前，这是影响你竭力追求的很大的，如果做得好推动你竭力追求，做得不好成为你竭力追求的阻碍，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大家都能够明白了。你做一件事情是不是竭力追求的，很容易明白，明白吗？你对你事情做事认不认真，三心二意的还是半心半意的，你很明白。为什么做很多事情不成功呢？一方面我们心血来潮的就很努力，五分钟热度就开始了，又开始变了，或者呢叫新鲜感，不坚持不忍耐。接触人也是这样的，做事情也是这样的，参加教会也是这样的，同时一个事工也是这样的，久了就腻了，就厌倦了，没有新鲜感了。为什么？没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喂，我原来那个工作很好，没有像现在那么辛苦，拿的工资还高，我原来的同事比现在同事好，你知道吗？万机背后是什么概念？不但万机背后的失败，也要万机背后的胜利。你过去的成功已经翻过去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今天的成功，过去的失败也不代表今天的失败，关键是万机背后的，万机过去的成功，万机过去的失败，都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说把不好的钉在十字架是对的，但是连我们成功的喜悦都要把它放弃， 面对今天。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所以每次我记得很好，那天我其实跟我的孩子们讲说 NSC 结束了， IS 也结束了，所以就翻篇了，兴奋两天，最多三天之后呢，你发现要重新来过，又是新的开始，过去的那一页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往往是什么呢？糟糕的人就在哪里呢？我们好厉害，我们得了第一名，哈利路亚，赞美神，结果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年里，哦，我们去年拿了冠军，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神，没有出息。喜悦应该的，但不能喜悦的老是在这里先炫耀。方块姐呢，哎呀主啊，怎么搞的， 我犯了一个罪啊，我承认我也犯了罪，主你赦免我的，但我真的怎么糟糕，人家比我没有那么明白神的人都没有犯这个罪，我还犯了这个罪，我知道你赦免我了，但是我还是很羞愧，我还是对不起神，对不起人，主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主啊，你真的可怜我吧，结果一天两天十天五年十年你还要见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神赦免了，你真的悔改了，忘记背后了。不需要在这背负这个重担了，除非你没有悔改，你要继续成为你的责备，成为你的管教。你真的悔改了，感谢主啊，神已经赦免你了，神已经释放你了，你为什么要控告呢？为什么给自己没有这种在圣灵里的那个释放呢？为什么不靠复活的大能呢？我这是我们的思考。这是什么概念呢？万军被努力面前，这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现在标杆直跑，我要得到基督的奖赏，这是我的目标，一定完全。所以完全是什么特点？就是承认自己的缺乏和不完全。其实我把这个放在第一什么呢？就是现在标杆，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标杆不能够。现在我很多弟兄姐妹很麻烦在哪里呢？我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哈，现在很多的教会，我们个人生命上呢，我经常讲呢，圣经在这里，我在这里，很糟糕，很糟糕，太糟糕，怎么办呢？我们把标杆什么低一点啊，成就了，哈利路亚，赞美神，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了，不过是神人什么合作，我们不停的把神的标准降低，我们把人的标准也抬高一点，再降一点，再干一点，再点，一拍即合，这不是完全人的。第一，你第一个已经错了，你的目标已经错了，所以为什么说真理是基督徒的绝对的标准，千万不要把真理变降低标准，不要把真理舍弃了，我不喜欢的真理，我只做我部分我认为可以吃头的真理，这是错误的概念。一定要什么？你的标杆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真道，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确立耶稣基督这个标杆和他的真理，我们的标杆，你的标杆都已经低了，完了，你百分之百努力也是大，也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神的标准什么降低了，明白这个概念吗？比如说你在场地上跑一百米，跑一百米，特别我们讲四百米一圈，对不对？四百米一圈，四百米的时候呢是不可以抢跑道的，对不对？但它有距离拉好的，就是第一个对里面的人很近，对不对？很远，好像哇，第二道很远，对不对？它有个距离嘛，至少四百。那反过来说，如果四百米里边，在第三道的人跑到第一道里边了，行不行啊？那你跑得再快，有没有奖？一定是没有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没有四百米了，明白吗？你已经把四百米讲到什么？三百八十米，三百九十米，三百九十八米，你都得不到奖赏了，为什么呢？你得了第一名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标准什么降低了，懂了吗？你已经把那个标准已经降低了，四百米的标准已经被你偷跑也好，偷机取巧也好，你把它降低了，只要降低了一米，你都是违规的，明白这概念吗？为什么？所以标杆好了，我们承认自己的缺陷和不完全，看到自己的不配，然后呢，标杆是不能动摇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现在标杆追奔跑，竭力追求。啊，就觉得你要是我避免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的时间真的不够了哈。本来我完全弟兄没跟我讲，我说考虑我要讲两次的哈，但是后来我说还是讲的讲两次就好。我们看看，最后不释放你了。那说哎，那教会弟兄们也有行为上有完不有问题的不？牧师也有问题哦。 哎呀，那个张牧师讲的最好听，但是很多问题的不？是真的，你说的都是对的。长老比较好，比张牧师好一点，那也有问题哦。是，长老比我好一点品格，但他也不完全哦。啊，还有很多有名的牧师，原来他们也有问题哦。看他们那有些东西，哇，原来也有问题的不？可能，为什么呢？保罗说，人癌到了什么，在行为上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叫什么？这个很关键。这个耶稣基督很伟大在哪里呢？就是没有超过我们所要求的。什么意思呢？哎，就个简单意思。喂，你家有几个孩子？你有没有体会到？在我们学校的老师们体会到，哎，你三岁的孩子跟这个13岁的孩子能不能比啊？一比，喂，三岁的孩子讲的，哇，我怎么不能像我姐姐那样？可以做配饰做到1000的呢，1100的呢，或者是做到呢？我怎么才做这个灵爱呢？这孩子会这样宣布吗？他不会的。有时候偶尔会有，他也是要调整的，对不对？作为一个孩子嘛，就三岁孩子做三岁孩子的事情，只要关键他是单纯的，他能够什么正确的，他的理解力不能跟十几岁的孩子去比较，没有关系，他不羡慕，他做好他现在就好了。他现在什么做到他现在能够做的这个成熟度，做到他的行为的举止，这就是我们值得尊敬的。明白这个概念吗？我希望你明白哈，这个是释放我们大家之中，我们不是什么呢，拿你信主十几年跟信主2年的人比，甚至你知道吗，一个信主十几年的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你不能拿他跟什么，跟一个刚信主的那个什么温文尔雅的，在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来的那个知识分子比，能不能比呢？他说那个信主十几年的那个还不如这个信主几个月的呢，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两个背景不一样，那个从小是生在一个或者是颠沛流离的，父母双亡的，或者父母离婚的，那个在那个什么混迹青少年长大的那个人，他也信主十几年了，他也在进步，但他进步他不能跟一个什么很早就生在一个什么温文尔雅的很有修养的很有道德水准的家庭生长起来的孩子，可能现在还是不一样。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弟兄就不如那个弟兄好，错误的概念。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哎呀，那个弟兄信主我都怀疑他，为什么他怎么还说话那么粗鲁呢？我了解到他过去的背景，你知道你就能够理解了，他过去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已经在进步，继续进步。所以行为上不要太多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我们不是靠改变行为就改变他的内心的，没有用的，明白吗？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在这些上去追究，去互相攻击，互相抓把柄，这个很麻烦，这个教会就完了，这个教会就不正常了。好，这个时候我就释放了哈，就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这一点里面成全了什么完全人的一个心智，哇，非常伟大。保罗以这些基督为至宝，就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他的这些生命的表征，一个验证出他真是一个神的仆人。好了，现在讲的什么？我其实都不是说教。我们什么说保罗他是这样的？保罗他是在这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一个生命就是这样彰显的。好，下面我们要接触什么呢？我们的回应和态度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要结束了哈。我们的回应和态度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哈，圣经说的。从哪一节开始？马上不一样，在哪里？哪一节开始转换？大家可以告诉我，哪一节转换呢？哪一节？17节吧，开始转了。前面保罗说我怎么是以得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这些表现？下面是17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哇，有些属灵的弟兄会觉得，哇，保罗骄傲哦，保罗那么狂妄哦，保罗竟然要人什么效法他？他是谁啊？他是神呐、啊！哥林多前传可以说，你们笑话我，像我笑话什么？还可以谦虚一点，你们笑话我，像我笑话基督一样的，还保险一点，保证你聪明一点，说话没有过分。你们笑话我，像我笑话基督一样的，那我笑话基督的，你笑话我；我不笑话基督的，你不要笑话我。这话比较保险，对不对？但这里好危险，我没有说什么。这里人说保罗狂妄，保罗是什么？骄傲的人，为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但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效法了基督。 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了。但是这句话没说，我们解读是要小心，我们要解读一旦走极端我们就开始了，或者我们要有情绪的话解读就有问题了。保罗说你们要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一同效法我，当然也效法什么，我们要一同效法保罗以及更多的属灵前辈们。为什么他说你看你们当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不但是效法保罗，还是效法保罗的人，效法保罗，保罗的人，效法保罗那些人，又效法那些人的人。我说的啰嗦错了哈，语序混乱，就是效法保罗，也效法你效法保罗的人，他效法你效法保罗的人的人，明白吗？就是门徒训练，一代一代的。就是我加了一个什么词呢，就是效法所有的那些在主里面那些值得我们效法的属灵前辈们。这就是什么呢，我鼓励弟兄姐妹哈，除了你读教义式的书是很重要没错，其实我鼓励弟兄姐妹呢，每一段时间最好再读一本属灵的人物传记。其实我自己是在大学里面深受其利的，一其一的什么呢，我除了看教义的书之外呢，我每个月是看一本，我一般是看圣经，看一本解经书，同时我再看一本什么呢，没有压力的看一本属灵伟人的传记。我先看圣经人物传，我把圣经人物有一本那套书很好，叫摩根解经系列，现在没有了，我有一套被公关抄走了，九七年抄我家的时候把它全抄走了，我很心痛，那套书很难买到的，叫摩根解经人物系列，就从旧约的亚当开始到约翰老约翰，叫摩根圣经人物系列，都是小小的那个一本，就是人物传记，就圣经人物传记，然后再到呢，在我在做什么呢，很多的先这些奥古斯丁传啊，马丁路德啊，什么加尔文传啊，这些文明到国内的这些什么宋尚杰传啊，所以呢神学上也不完整的，有漏洞的，但是看看他们的生命的传记什么搞的呢，他们的失败成为我的教训，他们的得胜成为我的榜样，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的。好，注意这个大家能够明白，是效法保罗及更多属灵前辈。第二，就是我们跟讲过的，我们却要怜悯之心，提防异端，并警戒各种肉体的情欲。这个是我们要，这是保罗教导的哈。所以这里你看到没有？一转，我们应当留意那些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什么意思？”这里面说，一个是怜悯那些被异端掳掠的人，被异端捆绑的人。第二呢，更要劝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被异端影响，不要被异端掳去。爱，这个爱深切的爱，不是自私的爱，不是控制的爱，不是给自己得到利益的爱。所以我有总是问到一些弟兄姐妹，你听一些讲话的时候，你要听背后的东西。为什么？如果一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利害冲突，跟我没有任何的经济关系，跟我没有任何其他关系，为什么你要给弟兄姐妹建立劝勉？要反省自己的内心，你有不同的动机吗？你有自私的目的吗？你为了挟制对方吗？或者影响到你的利益了吗？动摇你的权威了吗？这是你要反省的，不断的反省。如果有，你要悔改；如果没有，你坦然无惧。你到底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对方的益处，还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这个需要做的怜悯。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存怜悯之心，提防异端，并警戒各种。我们这个我不讲了，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好，下面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身份，天上的什么国民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跟地上的恩恩怨怨去计较了。不要再跟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人去计较了，不要再被那些私欲所引诱的人去互相去斗争了。为什么呢？不值得。这个不是让你骄傲，不让你高高的，我说你的身份，而不是说你的行为，我比他好，我比他高级，我比他更有修养，错了，你没有，但你的身份确实跟他不一样，懂了吗？你是天上的国民，你已经被主从地上什么拯救出来了，你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世界上的人可以追求这些东西，功名利禄，你已经分别出来了，大家能够明白。最后我们来看，我们也要盼望并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什么 降临。所以基督的盼望是什么？不是今生，是来世。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知道今生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什么还可怜。为什么？你什么都没得到，地上永恒里边再没有，你更惨了，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你已经得到了世上最好的最宝贵的东西，你已经轻看其他的东西。最后，我们日期相信并等候着我们身体的复活，这是最后保罗给大家的一个宣明，很有趣。最后讲的不是，哎，保罗又讲了一个大概念，这个概念我告诉你是真实的，未来之说辞，未来必然成就的，你相信吗？你把它当成海市蜃楼，你嘴上讲了一套，马上又去干自己的事情去了，又去回到人的里边去了，又去回到苦毒里边去了，又为自己什么打抱不平去了，又是愤世嫉俗去了，为什么？怨天尤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没有被提升，我改变不了你的，你回去还是那个样子，我回去还是那个样子，我坐下讲台了又是一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没有真实的盼望，明白吗？你不明白你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你已经什么有基督降临的再来接你回天堂的盼望，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轻看肉体，不要追求肉体的情欲，同时也不要为肉体的成功过分骄傲，也不要为你肉体失败过分的伤心和绝望。为什么？因为都在基督里边要被解决，得胜的荣耀归给神，失败了悔改，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不要再沉迷过去的得胜，也不要内疚在过去的失败里面，这你要学习的，明白吗？过去的失败需要你真心悔改了，你不在那个罪里边了，没有人能控告你。过去的得胜不代表你明天的得胜，你在主里面好好的面对。好，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讲的什么？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里面带来什么？我们的回应和态度，在这几个方面，其实保罗其实不是我说的哈，腓立比书第三章本身是完美的，完美的什么呢？他讲到了一个保罗的生命的体现，我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体现，但是我也不是让你怎么样的，是你们要效法我没错，但效法我的再做一个总结，就是把保罗在前面所讲的如何落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呢，是很真实的。我没有让你回家自我改造，写个保证书给我，我写个给你，这个不是我们的方法，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乃是不断的求主提升我们，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提升我们内在的生命和态度，而不是注重行为的表现。而行为的表现随着你内心生命的改变和态度的改变，行为也会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都是美好的，悔改也是美好的，得胜也是会美好的，明白吗？成功是美好的，失败也是可敬的。为什么？因为从失败中总结了教训，在神的恩典里面你经历更多了，你更相信耶稣宝血赦免你，你更相信主来你必定要什么从死里复活，身体改变了，这个身体是皮囊，一定把它有一天神把它拿掉，所以不要太看重，明白吗？多两条皱纹也不伤心，白头发多几根了，感谢主，你的阅历更丰富了，他要让你更骄傲就危险，这个白头发就害死你了，明白吗？我们很多转眼就变成一个骄傲的资本，反之成我们内在成长的动力。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你把保罗这样一位神的仆人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因为保罗他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所说的一个客观的情况，所以保罗宣讲了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彰显出那些以基督为至宝的一些生命的表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的分范。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保罗多么伟大，不是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保罗是上帝的杰作，看到了圣灵透过你的真道在保罗里面所做成的工作，使得保罗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一致的。然而保罗也不是完全的，他也告诉我们他不是已经得着了，他仍然是万劫背后努力面前，他仍然是竭力追求，他向着标杆直跑。然而他的行为上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这是非常奇妙的，主对我们的体恤，主对我们的怜悯，主对我们的认识，也主早已看透了我们，但是因着圣灵的重生，那个基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 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出于我们自己。保罗是如此，每个属灵前辈们是如此，圣经里的那些伟大的属灵前辈们都是如此，历史上的这些属灵的先锋们，我们的属灵前辈们都是站立在他们身上的杰作。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谢谢盼望你继续用你的道来激励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如何去继续的去效仿保罗的榜样，怎么去警戒肉体的情欲，怎么去铭记我们的身份，好让我们日切的盼望基督再来，从而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使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不再自以为意，也不再自暴自弃，我们不再去委屈什么，所以叫做完美主义的那种愤世嫉俗，也不是那种委曲求全或者是破罐子破摔，都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态度。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圣灵亲自恩膏我们，不断的把你的话语刻记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谢谢你给我们完全人的心智，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可能有点难，但没有关系啊，羡慕这种人生，从福音开始，用你的福音的大能再次在它里面来工作。如果是你拣选的儿女，你要大大的工作。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主。